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稣跟上帝祷告， 我想他也需要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需要在各样状况中跟神沟通，好叫我们认识自己。所以耶稣下面就问门徒，人说我是谁？别人认不认识我？你们认不认识我？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你认识耶稣是怎么样？哦，他是一张长期饭票，这恐怕很多人是这样想。水变酒的神迹认识，哦，他是魔术师。就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到什么地步？我是觉得众人说我是谁，门徒跟他在一起，耶稣问众人说我是谁，我觉得这个要跟他在祷告的时候，而且是路加特别讲耶稣自己祷告，我甚至都觉得这个祷告迫切性不下于在科西玛尼。各位，我们华人时代没有这个信仰的传统，我们讲究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还否定，我们不太知道神对我们的看法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被神肯定被神爱，以至于我们的价值在哪里。那么认识神，你对自己才比较认识，你对其他的万事万物也才比较有正确的认识。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是比较聪明，书读的比较好，对于什么天文地理啊、上下古今啊、历史地理我们都懂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，一个正确的眼光。好，各位，当然我们这段话很熟悉了，众人说我是谁，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，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谁。不过我也希望我刚刚讲的，人家说你是谁，就我说我们每个人，人家怎么看你，这我想你们大学里面大概也有这些吧，就是给老师评分啊，很多机构也有啊，那么彼此怎么评分啊，打分数啊，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样啊。各位，我是觉得中国人很难认识自己，我们都一言一行常常像法利赛一样，圣经说都是做给人看，我们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啊。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会有一个更健康的自我的看法。十九节他们说是施洗的约翰，就那显然约翰跟耶稣是如此的相似，或者不知道是不是约翰的信息是如此的跟耶稣的所讲的类似。我们记得约翰的信息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跟耶稣的是有点像，但是约翰的信息也很清楚地表达我不是基督。那么耶稣也清楚表达他是基督，但他又常常刻意的叫门徒不要表达这件事，就是免得一大堆人来跟随耶稣根本是带着错误的目标，错误的想法。我也有看过这种报道了，就是有教授啊，名教授，什么哈佛的什么名教授，那么第一堂上课哇满坑满谷，他就胡说八道乱讲，然后就退掉一大堆人，然后第二堂再来的话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正式上课。就那些心态不正确的我都不要教。那么从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，但是希望各位能懂。我们要认识上帝，我们得有上帝给我们一个恰当的心。这是神怜悯我们的，让我们其实我们寻求这位上帝就已经是神恩待我们了。 然后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，这些都跟以色列传统有点关系，包括马拉西书说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之前好像以利亚会再来一次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这样讲。好，这是别人说的，那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好，各位，这一类可能你们课堂上啊什么也都听过这一些话。我姐姐最近有个很高兴的事，她去年就退休了，就到退休年龄，今年初退休的，她就办了什么老人的65岁的很多证件嘛，我也不知道那人是不是故意要让他高兴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来办，你太年轻了。哇，我姐高兴的要死。各位，这是不认识自己。我就是我们还是容易被别人，诈骗集团总是这样得逞。你们说我是谁？别人说我都很不错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。你看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可将这事告诉人。又要我们去传天国福音，传福音就是传耶稣，又要我们不要讲。就我们实在会说，我们自己也糊里糊涂的。不过我在这里，就答案我都已经讲过了，也许还是讲得糊里糊涂的。我们就继续的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也不断的在传扬基督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在说什么，在做什么。那么彼得说神所立的基督，彼得认识的有多少我们也不晓得，因为基督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基督就是一个受膏者，就是被浇油的人，身上被浇了油的人。浇油是以色列的一个仪式，是一个布达的仪式，一个宣布你是什么，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，我们在军队里都有，来了一个新的长官，就更高的长官在众人面前说这是你们的什么，然后把什么东西，可能是什么一个红的什么司令的或者什么东西放在他身上。受膏就是按例你做一个工作，那么那就是基督。那么通常旧约圣经里面神按例的基督或者神使用的仆人，有君王，有祭司，有先知，事实上所有神的仆人都可以说是基督。那么在以赛亚书我忘记40几章了，那么古列也是他的基督，那我们中文翻译是古列是我所高的，那就是他的基督。就基督本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。那么彼得这个也是，其实我们等一下看，就是他实在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或者他知道一些知其然不知所以然，是神所立的。其实基督就应该是神所立的，是神所立的。他对基督的工作，他的受膏，他做祭司，甚至照希伯来书讲的，他不只是做祭司，他是做祭物，他是神的祭物，他是神的羔羊。这些恐怕彼得他们那时候能懂多少都大有可疑。好，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因为人不懂，人来这里只是凑热闹。耶稣也出于怜悯恩典，愿意医治人，愿意帮人赶鬼，这都是很痛苦的病，出于怜悯，当然也是要表明他的身份，但是他表明自己身份最重要还是用讲道的方式，因为你用大能的方式，人家还是会搞错，很自然会搞错。就你看到耶稣行的那些神迹，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会被人家钉死。对，所以耶稣说不要跟人家讲。然后22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人子是耶稣最喜欢自称的字眼啊，我们今天就不再去分析人子的意思了。这个很稀奇，就是我们中文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子，孙悟空自称也是猪八戒自称不当人子也有这个字哈。 哎，我忘记哪一个近代的作家，台湾的作家，有一个是不是七等生，就是有一个书名字就是《人子》，对吧 ？Son of Man， 在这里表达耶稣的神性和人性，和他是基督。不过我们不去再讲了。他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我最近要在教会教那个使徒信经啊，我自己也很兴奋，但是我对那个使徒信经啊，这句话我使徒信经的权威当然远远不如圣经，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规范。就是使徒信经里是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可是这里没有讲这个，这里讲是在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手下被弃绝。事实上比拉多一直想放他，这当然也不是说使徒信经讲错了，因为他的确在他手里受难的，就比拉多才有权利处死他。可能在那里神让使徒信经这样写也有他的意思，就是神也使用一个外邦的巡抚做了错误的决定，然后成就了救恩啊，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。不过这里耶稣讲的他受的苦，他被弃绝，是被他本国的同胞，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里面也是这样，他本国的子民不喜欢他。斯蒂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讲以色列弃绝上帝的仆人。好，23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好，这是对众人说了，看起来不是只对门徒说啊，是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好，这都是熟悉的字眼，可是我再提醒一下，这字眼实在很莫名其妙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各位，跟从跟舍己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有人要跟着你，好像说你跟 学生有人要找你做指导教授，你要跟我，你要舍己，不应该不是要舍己嘛，应该是要成全你自己嘛，应该是老师的什么东西能够使你的恩赐啊，外邦人不讲恩赐啊，你的特质能力发挥出来嘛？怎么是舍己呢？就是，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字眼也不是很熟悉，跟从，就 literally 就是跟在后面走嘛。那大概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，跟从的意思，我是觉得就是相信和顺服。就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，我们出去郊游，我不熟悉路，有一个人熟悉路，他就说，你跟着我就好了，我不管怎么走，左转右转上山下海，你反正跟着就是了。你必须有相当程度的信任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有这经验嘛，跟车也跟错了，那个人自己带错路了。就跟从有相信的含义，也有顺服的含义。好，的确可能很多人跟从耶稣，或者说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有人跟从刘邦，有人跟从朱元璋，有人跟从曹操，那各择其主。那么的确我们也可以说，要跟从我，你一定要能够舍己，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。那么舍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听我的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各位，我们一般华人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自动，舍己，信耶稣要舍己，舍己呢，就是吃苦了，就是牺牲自己了。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这些，一个人他的能成全，就是你要舍己为国，舍己为家。甚至我们很喜欢引那甘乃迪那个很违反美国传统的话，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要你能为国家做什么。其实这不是美国人的传统， 就是美国人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，我们就是完全一个我们得现在台湾可能已经改变了，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为党为国，就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一切都丢掉，甚至个人的爱情也丢掉。我们小时候念林觉民的与妻结归书就是爱情也不要，我要为千万人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舍己就是牺牲自己，然后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我觉得大概就是讲牺牲就是受苦了啊，我们在军队里牺牲享受，享受牺牲，反正就是背十字架意思就是受苦。我觉得我们的想法一般都是这样，各位对不起，这想法错了。
我真错了。
嗯，错了。舍己和背十字架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你是信靠耶稣的，是耶稣为你舍了自己，这也是圣经讲的。那么吃苦重点也不是吃苦，重点就是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还是顺服信靠上帝的意思。所以未必是背十字架是受苦，那么我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。摩西的十字架可能是要成为200万人的领袖，他想做的时候神不要他做，他不想做的时候神要他出来做。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意见要天天跟神相反，就是讲最简单一点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那么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你看22节，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那么这里我们更容易讲到，就是他们可能不久就要进行一场战争，你要勇往直前，死掉没关系，天国有位分，死掉没关系，我给你忠烈士的一个位分。哎，耶稣不是这样讲，耶稣说你的生命是重要的。耶稣这话实在是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讲很好，我们台湾人最好的最高级的一种人，就是为赚得学位名声赔掉性命过劳死，这最好的啊！不要讲那些叫别人喝油喝毒油的，就我们都是哎呀，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在后面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，我们中文翻浪子醒悟过来，那个醒悟就是回到他自己，人要回到自己，人要不 lost， 因为浪子的比喻那三个都是 lost， sheep coin 还有 son lost。当人不在上帝里面的时候，当人不是上帝做主的时候，就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，然后不知道干什么。哎呀，这里在可能存在主义有很多小说也是在讲这些，到底我活着干嘛，拼这些干嘛。可能那个什么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也在讲这些，这么辛苦到底是干嘛，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各位，不管你是魏应聪或者马英九，或者是很高贵的，你是在追求学问追求知识，或者你爱你的学生，这都没有不好，人拼命可以为很好也可以为很不好的事拼命，但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为你预备的，就通通都是下地狱了，都没有价值。你的价值是上帝给你的，你要把上帝当作荣耀，上帝的道当作荣耀。26节，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 这话我们听起来觉得有点没有风度啊，好像耶稣也很小气哈。不过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这也是我们，这不是装出来的了。那么这也不是用政治上面可以比较的，但是勉强这样说吧。如果不管是以前在中国大陆，共产党土匪耶，要杀头的，哇！可是如果你能熬到1949，哦，你就翻身了，你就荣耀了。我们不要这样来想，我们在这一生中一定好苦啊，然后到天堂就好了。不，我们不要这样想，我们这一生中也可以很多的荣耀。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天天以神为大的，就是为荣。这我们在罗马书也看到，我们欢欢喜喜，很欢喜盼望神的荣耀。这都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否则就现实来讲，我们实在也很沮丧哈。好，27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神的国。哎，我们刚才讲，就以后我们会看到路加福音17章，神的国不是眼可以看到的。哎，你看下面这里不是看到了吗？其实看到没看到，其实不是最重要。就跟你看到耶稣，也等于你可以没看到耶稣。就你看到耶稣，你并不是祸。又用我们中国的例子，你看到一匹千里马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千里马。你听到哇，伯牙的琴，你听了，哎呦，这有什么好听的？你的耳朵没有那种水准，你不是钟子期，你听不懂。对，我后面你看到神的国，对，你可以先想想看他们会看到什么。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他们看到什么，不过你可以先想想看，如果你能把你以前已经知道的排除掉，看到神的国是看到什么？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会看到黄金街壁一层，我会看到一个，对不起啊，很多人在美国最喜欢的，包括中国大陆最喜欢的，就是去 shopping mall， 神的国，哇，一望无际，都在 on sale， 很多好东西。好，你看哈，28节，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8天，我完全不知道圣灵在这里是什么意思。他为什么要讲一个8天？这8天他们都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等8天？为什么不就说后来就好了？一定有他的意思，但我不知道。这里跟有可能再有一些灵异的解释，这刚好是过了一个礼拜，也就是好像上帝的创造的结束，甚至上帝安息的结束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不晓得是不是。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29节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，既清醒了，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并同他站在那里两个人。各位，我刚刚说了，你看到神的国，你看到联合国，你看到法国，你看到澳国、奥地利，你看到他们的博物馆，你看到他们的皇宫，你看到他们辉煌的建筑，哇 ，impressive！你再看看这一段有什么 impressive， 一点都没有，而且他们甚至都睡着了。好，你说、哦、他面貌改变了，哎呀，各位，我们台湾的美白手术比这好多了。 面貌改变了，你也没看他面貌改变多少，衣服洁白放光，每一个婚礼的新娘子都很洁白，然后放光，每一场热门音乐会的镭射都更光，就这没什么了不起吗？耶稣有点美白而已，就你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，然后有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说话，这也是说话，显然也无聊，所以他们都睡着了。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，天国放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，耶稣上帝放在你眼前你没有信心你也看不到。各位，说到我们了，神奇妙的作为，包括今天，包括现在，包括你的家庭婚姻和工作，你没有信心你也看不到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五章讲，所以我们不再凭肉体认人了。你凭着你的肉眼，凭着你自己的知识去认上帝，你认不出来。你看这个世界也像这存在主义或很多后现代荒谬没意义，你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。我们劳苦都有什么意义呢？事实上神的国现在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显现出来，摩西以利亚，有人说这可能是表达这两个人是最盼望看到神国的。摩西想要看到神国，其实就想要看到那块迦南美地；以利亚想要看到神国，就是想要看到巴利的势力被清除。那么耶稣身上把这些都实现了，但是可能真的我们都睡着了，就看到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被圣灵光照的眼光。你看彼得讲的也说，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什么好？你不是刚刚都睡着了吗？有的时候你们上课会不会听到有，现在学生大概不会这样了啊，老师你讲的真好，其实他都睡着了，就他没有好好听，他不知道你讲的好在哪里，然后他捧一捧你。我不知道，也许彼得真的觉得很好，而且后来大概更加的记得这一点，就是他对可能在路加的写法就是下面的话，彼得不知道自己说什么。你不可以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相提并论的，摩西和以利亚怎么能跟耶稣比呢？那么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